在这瞬息万变的时代，
神要兴起一队大能的精兵，
忠心的管家。
神要训练一群奋力前进的接棒人。
让我们预备做主忠心的接棒人。
听众朋友，我是陈雅芳。弟兄姊妹，现在是接棒人的节目时间，欢迎你收听。最近我跟你分享的是交友、恋爱、婚姻。前面的八次时间跟你有这个交朋友啊、谈恋爱啊，现在呢就分享到关于婚姻生活。讲到婚姻生活之前呢，我要再说一件事情，就是曾经认识了一对男女，他们两个要交朋友了。当然男女交朋友在适婚年龄一定是朝着这个婚姻的方向走啊。那这里我要说出来的就是，特别是年轻的朋友哈，不管男的女的，如果你认定了以对方是你要交的朋友，虽然还不到这个彼此可以谈婚论嫁的阶段，可是彼此有一件事情一定要做的，就是要坦白。特别是有很多的这个状况，就是不管男女，之前呢他有一些事情是非常的乱，非常的失败，非常的不好的，但是呢他觉得这样不好，所以他就是要重新开始。但是之前的事情呢，倒不是说交了新的朋友之后呢全部都要坦白出来哈，因为以前的事情既然已经过了，那就不值得，也不能够把它拖拖拉拉的再带到下一段的这个交朋友当中嘛。可是有一些事情呢，真的必须向你现在所交的朋友坦白。通常一般的人都会问，哎，你以前有没有男朋友啊，有没有女朋友，那你该怎么回答呢？有的人会说，没有啊，你是我认识的第一个啊。可是人讲话的时候那个眼神、身体的动作呢，就能够代表你到底在讲坦白的话还是在撒谎。所以人跟人之间，我觉得如果真的想坦白的交朋友的话，这第一步哈，就是要坦白。当然不要坦白到什么什么都给他拖出来讲，对不对？以前的失败，对，我以前有交过朋友，但是呢我们最后还是觉得对方都不合适，所以呢我们就不交了，交代了，我是交过了，是不是？好，当然了，男女之间有适当的坦白，这是非常重要的。在这里要说的就是，有些事情你自己，特别弟兄姊妹，用祷告的心求神帮助你，真的，圣灵在我们的心里面做工的时候，我们所说的所做的是合神心意的，那么跟人之间也就是可以相处的，这个就是最重要的原则。那今天呢，我要跟你说说这个婚姻生活，讲到的就是一个做丈夫的他的责任是什么啊。其实一家之主这个所谓的丈夫呢，应该大同小异的有几方面，一个就是要赚钱供养这个家庭所需要的一切，对不对？自古以来都是这样嘛，你不要讲现代哈。第二点呢，就是要爱护和敬重妻子。也许有的弟兄听了，我爱护他行了，我干嘛还要敬重他呢？慢慢跟你聊。第三呢，就是要彰显神的形象。那这一点呢，我曾经听一个传道人他在婚礼的这个分享当中讲得非常非常的贴心。神造人的时候是照着他们自己的形象而造的，这是圣经里面创世纪清清楚楚讲的，是不是？他创造了亚当，然后呢从亚当那个地方又创造了夏娃，所以男女在神的面前都是代表神， 都有神的形象，男有男的形象，女有女的职责。那么在婚姻关系里面，做丈夫的责任是什么呢？他要担待起来，要去工作，要去供养家人，是不是？那圣经并没有直接的说出来一个做父亲的一定要供养儿女，可是当儿女还小的时候，你是不是得养跟育他呢？养跟育是两回事儿，养呢就是包括他的身体啊，就是生命当中一切的需要，育呢就是教育。啊，这个是做父亲的有一个形象在那个地方，有个职责在那个地方。在新约圣经提摩太前书五章八节呢说，人若不看顾亲属，就是背了真道，比不信的人还不好，不看顾自己家里的人更是如此。所以弟兄的责任非常的大，如果你是用神的爱知道你的职责的话，那你的家庭是非常蒙恩蒙福的。那在哥林多后书十二章十四节有话说，儿女不该为父母积财，父母该为儿女积财。这话我不知道这节经文你有没有去仔细的思考过。咱们都知道每个家庭有他基本的需要啊，吃的穿的用的，是不是？那么单有物质那是不够，那就没感情没爱嘛，对不对？可是你有一大堆的爱，可是你吃的不够穿的又不够，那也不成。圣经从来没有说过就人不需要吃东西不需要穿衣服，但是如果只有吃穿的，房子又大车子又多，可是没有爱那就不行。物质不是最重要的，爱才是最重要的，只要有吃有穿足够就好，是不是？物质方面远远不及神跟神所赐的人重要。那时代不同，这个社会状况也不同，现在来说呢，大部分呢都是夫妻俩呢都出去工作，哈，是不是？然后有了孩子之后呢，就可以考虑是不是有人可以帮忙带孩子。所以呢，为了经济的状况呢，可能妻子还是不能够放下工作。那妻子能不能工作呢？其实，怎么样做才是重要的问题。在箴言三十一章里面，就说到有一个有才德的妻子，她是一个母亲，可是她辛勤的工作，她维持整个家庭经济的运作。所以她的丈夫在外面做生意也好，跟别人有什么样的互动也好呢，家里面呢，这个做妻子的打理好了，她不但打理了，她还可以有余，就是她把家里的活都照顾好了，然后呢，她可以做一些手工啊，或者是帮忙做一些什么事情呢，还可以生产。所以这样来说呢，按照圣经里面的这个记载，赚钱养家却不是一个做妻子主要的责任呐。再说丈夫还有一个重要的职责，就是爱护和敬重妻子。那这句话通常呢是在婚礼的时候讲完了呢，这俩人回到自己的新家，一直到变成旧家之后呢，不一定能够实现得出来的。而一个爱神的人最重要的责任跟权利就是要爱人，神尤其是吩咐了做丈夫的要爱妻子，不是因为这个妻子美丽呀、可爱呀，或者是有什么本事啊，因为一个最重要的原则哈，就是我想了很久，到后来我发现了原来只有一个原则，为什么呢？当神赐给一个弟兄妻子的时候，原来这个妻子就从他而出，因为想当初亚当，他的妻子就是这样来的，从此以后就是这个样子了。
是不是？
那如果一个弟兄他在主里面很热心的侍奉，可是呢排在第一位的就是他要爱他的妻子，这件事情办妥了，下面的呢都顺着次序了，要不然的话呢，哎，就不一样了，真的不一样了。旧约里面把耶和华跟以色列人的关系呢比喻作夫妻关系，新约里面把基督跟教会的关系就比作夫妻的关系，还比作新郎跟新娘的关系。哇，这个关系非常的神圣，也是非常的亲密，非常的重要。你想想看，世界上两个人之间有任何一个关系要比夫妻的关系更加的亲爱，更加的合一，更加的神圣的吗？新约以弗所书五章二十五节那说，你们做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正如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以前看这句话的时候觉得，哇，耶稣基督真的是为我们世上每一个人舍己了。但是如果比喻做夫妻的时候，就会想到一个做丈夫的真的他保护他的妻子，爱他的妻子，一有任何的冲击的时候，他是维护着他的妻子，所带来的一个结果是什么？他的妻子除非死，要不然他全心全意的会在他的丈夫面前为他的丈夫做一切他应该做的，也关心他，爱他。所以丈夫应该无条件不算代价的就爱你所选择的妻子，这就对了。所以就像基督爱教会，不是因为你的老婆做的饭好吃，或者是把家里打扫得很干净伺候的你好，不是的，因为他就是你的一部分。不过不要讲别人，单讲弟兄，结了婚的弟兄，你有没有想过这件事情？你有没有想过神赐你的妻子就是你的一部分呢？你爱不爱你自己呢？爱，疼不疼自己？疼。会不会好好的保管保养伺候自己？会。哎，原来妻子就是自己的一部分，是吧？彼得前书三章七节那里说，丈夫要用智慧爱他的妻子，就是要按情理与他同住，并且要了解体贴他。为什么呢？一般来说女性呢真是比男性要软弱一些。那么接着下来讲的呢就很严重，叫你们的祷告没有阻碍。神的意思就是说，如果做丈夫的不按照这节经文所教导的对待妻子，那丈夫的祷告会受到阻碍。神会觉得，我给你一个妻子，你都没有好好的像对待你自己一样的去爱他，你在我面前祷告什么啊？你所说的祷告还有爱的成分了吗？你的另一半属于你的，你都不能够完全的去爱他，那你还跟我讲什么呢？圣经里面要做丈夫的好好的对待妻子，敬重他，把他看为跟自己是同等的，因为是一块承受神生命之恩的。如果有这个思想意识，有这个认知，有这个实行的，那就对了，是不是？我们常常跟神之间有一些个不通的关系，为什么呢？有时候我们会犯罪，或者有时候我们根本不愿意来到神的面前，怕神呢规定我们这个，又劝我们要怎么样怎么样，有些事我们真的不愿意做，是不是？那就是罪。 如果没有罪性的话，我们跟神的关系是非常密切的。我们愿意听神的话语，愿跟神在一起，觉得非常非常的温暖贴心，非常的有力量。但是一旦相反呢，也就是我们发生了问题了。所以圣经里面讲到夫妻关系，对一个做丈夫的来说，不好好的对待妻子，也会给自己带来同样的后果。做丈夫的不好好对待妻子，那就是犯罪，不爱妻子就是犯罪。弟兄，对妻子应该怎么样呢？那就是你在神面前要祷告，要搞通的事情了。不管是物质方面、精神方面，跟爱神的方面，都要做一个带头的。你站得稳，站得直，你的妻子就会敬仰你，佩服你，他顺服你，这是一定的，真的是一定的。你自己都糊里糊涂、乱七八糟、不清不楚的，你叫谁能爱你啊？是不是？所以爱妻子的丈夫，会有很多很多的事情都是为了另一半着想，那另一半一定会受到感动。等他回过来，他就用全部的爱去回报你。这个是太多的例子，我看到有这样的夫妻的时候，我觉得好感动，并且好感恩，是吧？有的时候啊，人都有软弱，虽然啊，做弟兄的啊是男性，比较这个有力气，或者是比较坚强一点，但是呢，人呢都会有软弱的时候。如果平时丈夫对妻子是非常的爱顾，当丈夫病了，或者是遇到一些难处，真的有软弱的时候，那个时候妻子呢就会站得直直的，然后抱丈夫抱得紧紧的，说不怕，我们一起度过。有这样一句话，我相信任何一个做丈夫的都会受到感动的，然后就有力量站起来，靠着神的恩典一定能够过得去。有很多时候，男性一结了婚呢，家庭呢只是他生命的一部分了，常常最容易忽略的就是妻子。他觉得很放心呢，哎呀，我老婆她会把所有的事情都打理得很好的，不用我担心。孩子，哎呀，孩子都听他的，是不是？我忙嘛，啊，天不亮出去了，天黑黑的回来了，是不是？神造女性不错，是有个特点。丈夫也应该体贴，应该留心，他也会生病，他也会软弱，他也会灰心丧志的，是不是？有的时候一句话，不用你买个钻石戒指，有的时候是体贴的帮忙做什么，就已经够了。特别是在教会里面常常会发生的就是夫妻之间的共同到了礼拜天要去做礼拜了，不管你有几个孩子，一个、两个、三个、四个、五个也好，出门的时候你说谁去打理孩子的这个穿衣服啊、预备东西啊，哇，进进出出忙得半死的，哎，就是那个做老婆的嘛。做丈夫呢就坐在椅子上说，快点嘛，都快迟到了，你看你们就是这个样子。那你干嘛的？你不是孩子的爸吗？你不是妻子这个丈夫吗？为什么这个家是你们共同的，为什么就不能共同的去分担出门之前的那些个穿衣戴帽呢？是不是？这个就是最实际的，能够看出做丈夫的是不是关心妻子、爱孩子，是不是在建立这个家里面所有人之间的爱的这个感情呢？弟兄姊妹，如果你是适婚年龄，找对象了，那么都是想要自己喜欢的、自己爱的，是不是？也能够配合自己需要，就是达到我心目中的那个理想情人，做你的配偶。那有没有人会想到，哎呀，我要找一个对象 是我觉得他一定需要我，因为我可以帮他这个，可以帮他那个。嗯，我不知道，可能会有，可能会有，真的。可是，通常来说呢，都是自己觉得合适的，适合自己的，能够配合自己的，能够跟自己相处的，作为谈恋爱、找对象的一个原则。可是，有没有弟兄会想到，我找到一个适合的女性，我愿意爱她一辈子，帮助她一辈子，负担她作为她的一个怎么讲保护者呢？如果是的话，我相信神也会喜欢，他就会把那个为你预备的女孩子赐给你。人的心态非常重要，特别是在神的面前，哈，神是把我们看得透亮的。不要想说，一个弟兄娶老婆呢，是在公来讲是你的秘书，在私来讲呢，他是伺候你的人，然后呢，还可以替你生孩子、传宗接代。哇，这个思想意识可能现代已经不太适合了吧？是不是？那么对于女性来说呢，也是一样啊。你要嫁一个人，你要嫁什么人呢？第一个合神心意的，第二个你是要跟他配搭的，跟他一块儿建立一个合神心意的家庭的。那其中当然有很多的要求啊、因素啊、结果啊，这样子对不对？年轻人弟兄姊妹，当你需要结婚，你要建立你未来的前途的时候，你是顺着什么样的线路去思想，你是用什么样的态度在神面前向神祈求呢？不管男的女的，就是要寻找跟知道神的旨意。弟兄姐妹都是一样的，是为了两个人共同的将来而去认识、交朋友、谈恋爱，然后结婚、建立家庭。所以男女的交往到了某一种阶段，就是以结婚作为大前提。虽然有一些难处，有一些麻烦，会有一些不知道的，可是如果男女双方共同在神面前等候神的旨意，神一定负责任。回过来说说弟兄们，结了婚之后最重要的责任就是要爱护妻子，这件事情会为你带来很多很多你意想不到的美好的结果。因为当一个做妻子的感受到丈夫的保护跟爱护，然后呢，他就会非常的感恩，这样这个家庭呢就蒙神祝福。因为做丈夫的是因为神的命令要爱护妻子，要保护妻子，是不是？那做妻子的感受到从神而来这个顺序之后，他就知道神真的给他很多恩典，于是呢他敬重他的丈夫，他也会好好教养孩子，然后呢配合着丈夫维持这个家庭。有的时候我们看到有一些个问题家庭是什么呢？就是做丈夫的跟做妻子的都没有尽到自己的责任，所以呢孩子从小长大就有一些个偏离正道的因素在。再说呢，丈夫还有一个很重要的责任，就是要彰显神的形象。因为哥林多前书十一章第七节说，男人是神的形象和荣耀，也就是说呢，男人应该在他的本质和表现上能够反映出神的形象，这样才能够荣耀神。那有一些很敬虔的信徒，别人看到他呢，很能够感受到他是一个信耶稣的人啊，首先这样感觉，然后跟他交往啊，跟他有一些互动的时候，就觉得真的从他身上能够感受到神的爱，神的很多事情， 啊，我真的是认识到这样的一个牧者，他有爱，当然有爱心，很多人都可以表达出来，但是他的爱呢，会直接的让你感觉到他就是那么爱神。所以他现在呢，对每一个人的态度，从神那里来的那个爱，让你可以，虽然不能够说得很清楚，但是你就感受到，因为他爱神，他把神的爱也流露在跟我们的相处上面了。每一个跟他相处过的人，到某一个阶段，我们共同分享的时候，都感受到了这一点。所以弟兄啊，这一点真的非常非常的好。那你说姊妹有没有？有，姊妹如果是爱神的，跟神的关系非常好的话，她也可以彰显神的爱的，不过是另外一种，那种关心比较细腻的。所以有神的爱的人，不管是弟兄也好，姐妹也好呢，都能够让人感觉到。弟兄姊妹啊，婚姻是两个人共同建立起来的，所以呢，那这个家庭里面呢，最重要的是什么呢？就是不管丈夫还是妻子，第一个要顺服基督，第二个要担负家庭各自的责任，是不是？好，其实男女呢，神的恩典非常的奥妙，男性跟女性虽然不一样，但是神为男女建立了家庭，这样一个完美的合作呢，就一直延续下去的话，如果当初亚当夏娃没有犯罪的话，那这个世界的发展呢，可能就是将来永生的那个状况，因为主耶稣再来的时候，我们这些已经蒙恩的人呢，不再有原罪了，不再有罪，是神已经拯救的。所以我们可以想象，将来在神的面前，这个大家庭里面，那个生活是怎么样的呢？没有办法想象。就是有一天，弟兄姊妹，我们必然能够享受到。现在在地上，因着神的爱而建立了美满的家庭的这个状况呢，就是让别人会看到爱的影像，神的爱就在这个家里面，那是完全不一样的。因为丈夫顺服基督，也代表神的形象，然后做妻子的呢，也顺服丈夫，把整个家庭建立的合神心意，这个就是神所要的。所以今天讲的重点就是，做丈夫的弟兄啊，要负起一家之主的责任。当你负起了责任，你的妻子就会顺服你，你的儿女就会孝顺你，这就正了，完全正确了。这个家庭也就是一个蒙神赐福，让别人羡慕，也可能羡慕之余呢，也会觉得，哎呀，做这样的一个基督徒，这样的一个家庭，真的非常的好。于是就可以感动他们，慢慢慢慢的认识，慢慢的相信了耶稣，然后呢，就成为蒙恩得救的人了。
谢谢你收听由高飞扬频道为你制作的《接棒人》。如果你有什么回应和分享，欢迎你跟我们联络。